这个故事它叫做《怪盗的高招》。须藤他是一个职业小偷，他特别讲究的是行窃的艺术，并且引以为自豪。这天，他正和情妇叶子在自己的公寓里鬼混，这时叶子突然指着当天的一张报纸对他说："你不是说一直说自己是行窃艺术家吗？你敢不敢去偷这个王冠呢？"须藤拿过报纸一看，原来上面是一篇报道，说最近在银座丸高百货公司要举行一个展览，最惹人注目的展品是一顶法国波旁王朝时期的王冠，上面镶嵌着几十颗钻石，价值连城。须藤一下子来了精神，哼，好啊，对我来说，这不是办不到的事。叶子听他口气这么大，撇了撇嘴，哼，算了算了，我是和你说着玩的。你想啊，这么贵重的东西，防盗措施一定非常严密的，而且还会有很多人守护。你手段再高明，有时候想把它弄到手，哎呀，搞不好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犯不着。可须藤好像没有听见叶子的话，他捧着报纸琢磨了半天，嘴里喃喃自语。丸高百货公司就在三友银行总部的旁边吧？这报纸上说，这顶王冠运到后要先选一家银行存放，那一定是这三友银行了。不如……这个时候，他突然转头对叶子说："哼，好吧，我来露一手，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做行窃的艺术。"你只要帮我一个小忙就可以了，咱们呀，马上开始吧。叶子问他："这王冠还有一个星期才运到东京呢，现在我们应该做什么呀？""哦，你先帮我印传单，向大家预告一下我们这次行动。"
啊！
叶子惊得目瞪口呆："
哪有先行公告预告的呀？你疯了吧？"
须藤得意地晃着脑袋："现在是商业社会啊，什么事情都要注重舆论宣传。再说，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我的与众不同呢，好让那些自以为是的警察们出出丑。"话说，到了第二天，城里的报社和电视台突然都发生了奇怪的失窃案。说来也非常奇怪，因为失窃的东西一点儿都不值钱。报社丢的是挂在会议室里的前社长的照片，电视台被偷的是导演们一周的日程安排。这些东西虽然不值钱，但是毕竟也是被偷了呀。这对媒体声誉和他们日常工作来说啊，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大家正对这件事情纷纷议论呢。失窃的东西却被一个戴着墨镜的神秘女人给送了回来，同时送回来的还有一封千页的信。本人将于某月某日晚8时前往三友银行总部取贵重物品，务请届时特别注意。署名怪盗嘶哈。众记者看完信，气得直翻白眼儿。如果这条消息报道出去，万一是个恶作剧，岂不让人笑掉大牙？而且连先前失窃案也会被一起曝光，报社和电视台顷刻会信誉扫地，这太令人难堪了。于是啊，两家媒体都按兵不动，等着这个怪盗嘶哈有什么新的举动。就在这天下午，丸高百货公司屋顶上突然飘洒了几百张奇怪的传单，据说这些传单是事先就被人放在那里的，因为气象预报说下午会有大风。果然，到时候风一吹，那些传单就像是雪片般的飘了下来。路人捡起来一看，纷纷惊叫起来。那上面写的内容与传说中送到报社和电视台的那封信上的内容如出一辙。并且后面还特别说："本人说话算数，如有怀疑者，恭请光临观赏。" 一时之间，这消息像是长了翅膀，在全城迅速传开，在市民中间引得轩然大波。报社和电视台都为自己没能抢先报道而纷纷后悔不迭，连忙把自己收到怪盗哈斯的信的事公之于众。再说说这百货公司和三友银行的头头脑脑们，他们看到这条消息之后，顿时全都慌了手脚，因为怪盗斯哈扬言要动手的日子就在王冠展览的前一天。哼，连傻子都能看出来斯哈说的贵重物品指的是什么。法国大使馆很快就来了电话，他说这顶王冠是法国的国宝，听说已经被人瞄上了，如果银行和公司不能保证王冠的安全的话，他们宁可取消展览。三友银行的总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连忙约请警察局的警官们前来商量对策。他们一连开了数个钟头的会议，尽管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人是在搞恶作剧，但是为了以防万一，警察局最后还是帮助银行制定了严密的安全防卫计划。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原定王冠是前一天到，现在改到展览当天运过来，直接送到百货公司。即使斯哈有天大的本事在前一晚潜入银行，那顶王冠可还在天上飞着呢。不过为了引哈斯出动，可以把一个假王冠放在银行的地下金库里，表面上加强警戒，假戏真做，如果哈斯真的来了，那么就是自投罗网。这个计划可以说是万无一失，三友银行总裁脸上不由地露出笑容。
哎呀，我现在倒是想见识一下这位哈斯先生本事。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王冠展览的前一天了。这一天为了避免人多眼杂，给小偷可乘之机，三友银行要求所有员工下班之后立即离开，连那些每天加班到很晚的部门也不例外。为了这件事情，计算机部的主任还挺有意见，因为银行总部在一座古典风格的大楼里，这座大楼有些年头了，尽管外观非常漂亮，但里面的房间却很狭窄，电路很陈旧，像计算机这样的现代化装置根本不合适安装在这里面，所以三友银行的计算机部门是设计在旁边的一座大楼里，与银行地下金库隔得远远的。但是规定就是规定，连大楼也不例外，计算机部主任只好嘟嘟囔囔地接受了命令。晚上一过六点，整个银行大楼里只有保安、警察和几个银行头头留在那里，他们心里都在猜测，因为金库根本就没有网管，而他们却要装作严阵以待的样子，天晓得那个怪盗哈斯会不会来。而大楼外面这个时候已经是人山人海，一片嘈杂之声，好奇的市民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一心想见识一下这个夸下海口的怪盗到底有什么能耐。七点钟，电视台的转播车已经来了，主持人拉住银行的保安进行现场采访，摄像用的灯光把大楼照得跟白昼一样。入口之处，警卫人员眼睛瞪得大大的，那架势连一只蟑螂也别想爬进去。7:55，人群忽然就安静下来，大家凝神静气，等待着怪盗哈斯的出现。可是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一切似乎都显得很正常。8点到了，忽然银行对面人群当中突然爆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有火光窜出，人们顿时像炸开了锅一样乱成一团，警察立即跑过来维持秩序。可是走近一看，原来那是一包焰火被定时装置给点燃了，这不是糊弄人吗？可是人们悬起的心刚刚放下，突然又听到一个年轻姑娘尖利的叫声：流氓，有流氓。 警察把姑娘带了过来，只见她身穿着一件袒露胸背的短衫，脸色惨白，一边用什么东西从胸口的短衫里掏出来，一边结结巴巴地说：
那个流氓，流氓硬把这个东西往我这塞。
大家定睛一看，原来那是一封信，上面写着三友银行起，落款是怪盗哈斯。警察问姑娘有没有看清那个流氓的面目，姑娘直摇头，
刚才都在看焰火，谁注意那个人了。
这封信马上被送到大楼里的银行总裁和警官的手里，他们打开一看，只见那上面写着，刚才我已经按照约定进入了你们大楼的计算机房，拿走了几条计算机纸带，我只说过要取走贵重的物品，从来没说过要偷地下金库的网管，那只是你们的猜想。为了不给银行客户带来麻烦，请按照我说的做，准备好1000万布连号的旧钞，让贵行那个刚才在电视上接受采访的保安带着，今晚9点独自开山车来到青山七叶树饮食店来交换我已经拿走的计算机纸袋，请记住不要派人跟踪我。看到这封信，警官真的是恨得牙齿痒，命人到大兴楼一查，那里的警卫本来就很薄弱，刚才又挤到主楼这边来看热闹，结果两条计算机纸袋上的记录程序关键的纸袋被偷走了。警官到底是外行呢，回头问银行总裁，
您这纸袋很重要吗？
总裁痛苦地抱着头说，
哎呀，现在银行业务都离不开计算机呀，这些纸袋虽然能再做，可是需要时间呐。哎呀，如果要重新搞程序设计的话，那更不得了。考虑到可能给我们银行带来业务混乱和信用问题，这个罪犯要1000万其实并不算多。
那么好吧，我们先答应罪犯的要求，还好还有时间，我们可以在青山布下大网，在那里抓住他。
警官拍着胸脯信誓旦旦。9点半，三友银行的那个保安带着满满的一箱钱出发了，赶到青山七叶树饮食店，他刚刚坐下，就有服务员把一张纸条送到他的手里。他说，
你好，刚才有位先生让我把这个交给您，今天您上过电视，所以我一下子就认出您了。
保安打开纸条，那上面只有一句话，不要与任何人交谈，旁边是路线图，标示着交换东西的地点。他于是便走出饮食店，按照图上所示的路线往前走去。走不了多远，前面聚集了好多人，灯光也格外的亮，保安好奇地走过去，原来电视台正在那里拍电视剧，化妆车、道具车都停在那里。场地中央，一个女演员在前面跑，另一个演坏蛋的男演员拿着枪在后面追，看热闹的人围成了一大圈。保安正犹豫着应该往哪里走，突然人群中喊了一声，
杀人了，
然后姑娘倒在地上，胸前被鲜血染得通红。
这不是电视剧里的情节呀，
导演和工作组的人员惊得目瞪口呆，围观的人们也乱成了一团。那个保安被挤在人群当中一阵茫然，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觉得有人拍了他一下，耳边有一个人在说话，
辛苦了，纸袋带来带去挺麻烦的，所以啊，我就把它放在新大楼的厕所里了。
说完，那个人一把就夺过他手里那个装着钱的箱子，转眼之间就消失在了人群当中。等保安回过神来，哪里还有他的影子？
就在这个时候，刚才那个被杀的姑娘晃晃悠悠的就站了起来。这个时候引得众人阵阵尖叫，警察过去扶起她，问她：
哎，姑娘， 你怎么样了？伤得还好吧？
姑娘不解地问：什么伤？我什么时候受过伤了？刚才我只觉得好像有一个人要推了我一把。
他一边说一边低头看看自己的身子，他突然发现自己胸前血淋淋的，顿时呀的一声尖叫瘫倒在地上。警察觉得不对，仔细一看他的胸口，用手指沾了沾他胸口的鲜血，凑到鼻尖一闻，没有一点血腥味。这不是血啊！再往地上一看，又是一封信，那里面装着钱，还有一封信。被弄脏了小姐的衣服，请用这些钱去买一件新的吧。警察先生，这位小姐是受害者，与我没有任何关系。这封信的署名又是怪盗斯哈。很快的，银行方面也传来了消息，失窃的计算机纸条果然在新大楼的厕所里找到了。比起王冠来，损失1000万元对银行来说算是万幸。但是警方不甘心，立刻在青山一带设下了警戒线，要求妨碍行动电视台的剧组马上收拾器材离开现场。然后警察把守附近的所有道路，对行人以及车辆逐个检查。可是一直查到天亮，也没有发现一个携带巨款的潜逃的人。这一切当然都是虚腾的精心设计。此刻他和叶子正满足地在一辆奔驰汽车里，车头插着电视台的台旗，车混在剧组那一大串浩浩荡荡开回市区的道具车、化妆车里面。哼，而那1000万元呢，正乖乖地躺在他们车后那只写有胶片的字样的箱子里。好了，这就是怪盗的高招的故事。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